约珥书，第一章啊，第一章，第四节。那我想我们趁这个机会再一同读一下啊，第一章第四节，茧虫吃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吃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那我们知道这个茧虫就是指着亚巴比伦大帝国说的。那么蝗虫呢是指着波斯大帝国，然后呢男子呢希腊帝国，然后蚂蚱呢罗马。所以这个代表军队，代表一个恶的势，代表一个大的势力，一个世界性的势力。那么这个已经是过去了。那第二章呢，第二章的蝗虫是不同在哪里，它最多将来说，将来说啊。我想第二章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第二章第二节啊，或者第二章，你看，这个就是指着第九章。这个按理来讲应该是指着这个启示录第九章第二章哈。你们要在锡安吹角，我在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那这个也是蝗虫。那这个第二章的蝗虫呢，就是指着以启示录以后第九章的蝗虫。所以这个不一定是指着那个蝗灾，就是字面的蝗灾，很可能指那个时候呢，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敌基督的军队，那么各个呢通通是被归附的，因为是从无底更上来，他们的王就是无底更的使者，所以才会脸是男人的脸，但是呢头发却是女人的头发。那这都是表示一种被归附的光景啊，所以就有一种不伦不类的情形。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听说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敌基督的灵已经来到了啊，所以你看见今天有一种的什么摇滚乐啊，你看见那很明显是和邪灵混在一起，什么吃蝙蝠啊什么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情形是很可怕的啊。那么他们的打扮和装扮就叫我们想起这里的蝗虫。那么这个也是蝗虫，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一个表号，那么大家应该很清楚啊。当然这个我们没有说它不可能是按照字面，也可能，可是呢如果是按照字面解的话，那就是这种蝗虫呢一定是很可怕的蝗虫，那个就代表将来也许有一种生物，那么这种生物呢跟今天的蝗虫不一样，那么也会蜇人的，那么而且要叫我们痛苦五个月啊，地上人痛苦五个月。所以两个都可能，一个是完全按字面，一个可能就代表那个从无底坑上来的那个被鬼附的军队，因为我们知道敌基督呢完全是根据撒旦的运动在那里行事的啊。那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所以第九章这也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如果我们把蝗虫弄清楚了，那么这个第九章呢大概也就清楚了。然后呢我想我们讲到了两个这个橄榄树啊，两个橄榄树，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能不能请康超成弟兄，那么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们这个两个，就是十一章第四节那里讲到橄榄树，两个橄榄树，那橄榄树跟什么，那里为什么讲的两个橄榄树啊，讲到两个橄榄树，那么这个钥匙在什么地方？第四章。那么第四章那里讲的什么？讲的灯台，也同时讲的两个橄榄树，对不对？那么那个两个橄榄树，我们就是代表两个受膏者。那两个受膏者指的谁说的？对，就是指当时的领袖，这个属灵的领袖，所罗巴伯，因为是所罗巴伯带他们回去的。那么还有呢，当时的大祭司是耶稣亚啊，不是约瑟，是耶稣亚。那么这是两个，那么当时是两个人，所以将来呢在大灾难的时候也是两个见证人啊，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好，谢谢。那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就差不多了啊。我们说过了哈，不是问过了就没有，不会再问了。那这是很好的例子，我们已经问过他，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再请他一次。 我们知道这个第十二章呢有一个大的预兆，那么就是有一个妇人呢，她身披太阳、月亮和星星。那么你能不能在旧约里面也同样的找到太阳、月亮、星星在一个地方？创世纪，不要紧，第几章没有关系，在三十七章。那么那里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隐隐约约的钥匙，就是雅各一家所代表的啊。但是你不能马上就说这个就等于雅各的一家，那就解释就不通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你还要根据上下文，这里的上下文告诉我们这个妇人呢有男孩子，所以呢那个答案呢要看这个男孩子到底指的谁来说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以后再读到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更清楚。好，谢谢。那么这些问题呢，我想今天呢就到这里，现在大家可以喘一口气。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继续的来看其他的几把钥匙啊，其他的几把钥匙。我盼望主若愿意的话，我们今天能把它结束，就是说关于这表号的这一部分，是启示录中去表号这一部分，我们能够把它结束。那这样的话，大概你发现三十几个重要的表号大概都解开了，所以这本书呢应该是一本开启的书，不应该是一本封闭的书。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再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会清楚了啊。我再三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的目的是不替弟兄姊妹下断案，是把钥匙给弟兄姊妹，帮助弟兄姊妹，让你自己到主面前去，希望主能够给你光，主能够让你更清楚啊。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继续的来看第十三章啊，我们来看看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那这里又有一个表号，十三章。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那么我们今天呢特别来看这个第二节，这里所说的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这里一共有三个表号，记得吧？豹、熊跟狮子。那么这个同时发生在一只兽的上面，那么这个到底代表什么？到底这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一把，那么这个钥匙呢在启示录里面是找不到的，那么我们需要呢到但以理书里面去找。那么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但以理书，我们好不好啊看一看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第二章。我们先看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三十一节，我先给读给弟兄们听啊。第三十一节就是1039页，两节是圣经的1039页。第二章，我从三十节读给弟兄们听。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肩膀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我想我们先复习这一段，先很简单的说明一下。 那么我们知道但我们知道这是但以理书，尼布加尼撒王呢，我们知道这是尼布加尼撒王呢在这里看见了一个像，一个梦。这个梦呢，他梦见一个很大的像，那就是第三十一节。那么我们知道但以理呢就把这个梦就提醒这个王，他说你梦见一个大象，这像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那么这个像我们知道乃是代表这个世界人，那么特别是指着代表世界历史里面几个大的帝国来说的。那么这里他说这像的头是金金的，那么这个头的部分呢就是代表当时最早的巴比伦大帝国。那么这个解释后面都有，我想我把结论先告诉弟兄姊妹啊。胸膛和膀臂是银的，我们的下来就是波斯大帝国。肚腹和腰是铜的，那这一部分就是代表希腊帝国。腿是铁的，那就是代表罗马帝国。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有东罗马、西罗马帝国，那么这个腿刚好是两条下来。那么脚呢是半铁半泥的，那我们今天已经到了脚的时代，所以是半铁半泥的。那么这个世界呢可以说分成两个大的阵营，一个呢是集权的阵营，独裁的这个阵营，一个呢是民主的阵营。因为人是由泥土造的，所以你看这里是半铁跟半泥的。那最后呢，等到我们叫主来的时候，那么你观看这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就是指着有一天我们的主要来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把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你讲到脚的时候，就表示我们不光到了脚，而且到了脚个手吃个脚趾头的时候。那么这就特别在告诉我们说，将来呢敌基督来的时候，最后有十个国要和敌基督结盟，特别是直接受他管辖的。那么从今天整个的趋势来看呢，我们知道这个很像今天欧洲的共同市场。那么今天有12个国家，但是将来呢很可能会退出去。那我们从圣经里面仔细来读看，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的话呢，和最近像这个西柏林的围墙忽然间这个没有了，那么我们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呢，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你如果仔细来读以西结38章39章，知道将来有一个到这个我们的主要降临以前，大概是三个联盟要在这个亚美基多的共同市场所在的版图，就是从前罗马帝国旧的版图的范围。一个呢就是东方的联盟。那么这个12个国不要稀奇，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一定要变成10个的。那么也许其中有一个要退去。那么我们知道最近呢，苏俄一直试着要拉拢西德，因为西德的经济呢可以说是最强。在十二个这个西欧共同市场里面，我们知道实际上谁是领袖呢？德国，西德是领袖。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知道苏俄呢就试着为着要取悦于西德，所以我们知道他可以对东德下压力。所以我们知道最近呢，可以说整个西柏林呢跟等于就垮，就那围墙就等于没有不见了。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很可能，我们不知道，很可能没有不久以后呢，也许这个德国就要统一了。那么德国统一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担保纳粹精神不会复活。那么我们的犹纳粹精神是绝对是铁的精神，绝对是继承当时罗马帝国的精神，这个是没有疑问，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所以最近呢，西柏林的围墙不见了以后，或者西柏林的围墙可以说这个被打破了以后呢，我们晓得最担心的就是法国。我们知道法国是一直是害怕以这个德国人的。那么我记得我两次啊在德国，这个两次在德国做研究，那么我的印象很深。这个德国可以说是你在德国那个所有的冷气暖气都是最多的，那么到了冬天再冷，你在房间里面呢非常的温暖。德国可以说真是非常的富裕，你如果从德国到了英国，到了法国，你觉得别的地方不能比，尤其到了英国，你觉得这个国家真是没落了。当初呢是不这个日不就是当初呢根本是太阳没有下山的时候， 但是现在呢，你若去看看英国呢，情形不行了。那么法国也是如此，法国还是很骄傲。法国呢，他认为他这个语言呢是个最好的语言，你会讲英文，他也不和你讲英文。但是无论如何，到今天为止，法国人还是怕德国人，他们吃过德国人的亏。那么我们不知道，因为如果根据以西结第38章39章，好像啊，将来北方联盟里面有一个好像和德国连上关系，因为那里面的名字38章39章，你能够找到莫斯科这个字，你也能够找到俄罗斯这个字，那么同时有的人也找到德国，也能找到德国的名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很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德国将来就从共同市场里退出来，我们不晓得。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说等到世界最后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那个真正的那个舞台啊，是在西欧，在这个靠近地中海的那一边，因为那边可以说就举足轻重了。那么敌基督呢，我们知道就是在那里登台的，敌基督呢可以说就是在那一带出现，然后他就要迷惑全世界的人。那么我们知道最近慢慢的这个欧洲工厂市场，他们慢慢要大家在商量说是不是货币能够统一，还有其他的也要统一，也许用同一张的护照。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详细的注意他们这个发展，因为这个的确和主来的日子近。但是最后我们知道，将来不只是欧洲的货币是统一的，也许全世界的货币也统一，那么宗教也是统一的。那么敌基督呢，他可以说掌握所有他可能运用的力量，运用的势力，那么到时候他的影响大的一个地步几乎是空前的，结果呢他就宣布他自己与神同等。那么这个就是后来敌基督就露出他狰狞的面目，那么露出狰狞面目的时候，那就是这只兽，刚才我们所说那个兽啊，所代表的。那么那个兽很明显是指着敌基督说的，而这个敌基督呢，又和这个十个脚和这个脚趾头那个十个国呢，可以说又有关系，不能说没有关系，可以说又有关系。所以这些都是连在一起。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忘记但以理呢，在但以理书呢，当他写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应验。那么今天我们回过头很清楚，但以理书的预言呢，通通的要应验。啊，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这个当亚历山大这个攻破了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这个那些祭司就把但以理书给他看，那么结果他发现说，原来圣经上已经预言像希腊大帝国这件事，所以后来呢他就撤兵了。那么这个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据听说有发生过这么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无论如何，但以理书的预言太准确了，所以难怪呢牛顿在45岁以后，他几乎花全部的时间就花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研究上，因为这两个预言呢可以说太重要了。那么刚才这个呢，是我大概给大家一个印象啊，就是说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整个这个人类的历史上有四个大的帝国。第一个是头是金金的，就是巴比伦。第二个胸膛和膀臂是银的，是波斯大帝国。然后肚腹和腰是铜的，指着希腊帝国。然后呢腿是铁的，是指着这个罗马的帝国。啊，那么最后大家不要忘记了，就是敌基督回来的时候，敌基督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那个罗马帝国要复国的，要复兴的，他不再用，不一定用当时罗马帝国的国号，可是他完全继承那时的精神。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全世界最后的一个独裁者就是敌基督。那我们的主要回来一些，到时候我们的主要用降临的荣光呢把它废掉，那么这个非常的要紧。慢慢的我们知道我们是靠近那个时候，那么起来这个兽呢就从海中上来，那这个兽呢就代表敌基督来说的，那么这一点要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要更明白，到底那个帝国就将来啊，就在罗马旧版图，就是今天欧洲共同市场所在的那个范围里面，那么要复兴的那个帝国是个什么样的帝国？那个复活的那个复兴的帝国呢？复国应该是怎样的帝国？那么这就是刚才启示录使徒要告诉我们啊，讲到豹，也讲到熊，也讲到狮子，那么我们就要从这里呢，就要得着更多的答案。 好，我想关于这个刚才这一部分呢，是尝试为着叫我们下面那一段呢更清楚。我们好不好来看第四章第七章，再看但以理书第七章。那这里呢，但以理看见异象，我们好不好从第七章第一节啊？巴比伦王波萨沙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这斗起还是凸起？斗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看见没有，这幅图画就像那个启示录所说的完全一种同样的描写，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第四节，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庞阔而坐，口齿内遇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这是第六节，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兽，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种大不相同，头有三角，我正十角，对，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好，我想我们就已经把这段读好了。那这个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把钥匙。那我们看见说，但以理他的意象里面看见四个大兽啊从海中上来，啊，这个四个大兽。那么我们因为刚才已经明白那个象是指的什么说，所以这个四个兽很清楚。那么第一个兽啊像狮子，那么我们说这个第一个兽是指的什么呢？就指着巴比伦说的，所以这个很清楚。那么第二个兽呢像熊。所以第二只兽，那么熊呢是指着波斯大帝国说的。然后第三个兽呢是什么？是像豹一样，像豹一样。然后第四只兽他没有形容了，他只说这只兽呢和其他的三只兽不一样，那么而且呢他头上有十角。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一段圣经要记得，我们说过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呢有近期的应验和短期的应验和远期的应验，近期的应验和远期的应验。那么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说，那就是指着在希腊大帝国过了以后，那个罗马帝国被兴起，那就是第四只兽被兴起。但是你在整个当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你看不见那四只兽你看不见那个或者这样说吧，就是历史上来讲部分已经应验了。比方说那里有一个小脚，那个小脚呢的确在历史上是应验了，那这个人是很残暴很残暴的这个罗马皇帝，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已经应验了，这个我们以后会有机会再提。但是呢这个敌基督这个最后的这一幅图画最后的应验呢，应该应验在敌基督上。所以这里的十角应该就是指着将来敌基督十个附庸国说的，也就是指着这个当时以后罗马帝国复国以后将要有的成员来说的。那么这个也许就是像欧洲的共同市场，就像我们所说的。那么这个小角呢又长起一个小角，那个小角特别是指着敌基督来说的。那么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这里你看见说有四只兽，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这个约翰呢是一个认识但以理书的人，所以你知道当约翰说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弟兄姊妹你肯定的那个兽一定是第四只兽，而且有十个角。 那么当然在历史上，在约翰写约翰的福音，约翰启示录的时候，罗马帝国已经在了，而那个时候罗马帝国那个面目呢，就是这个兽的面目，毫无问题的。但是现在约翰给我们看见，等到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历史上的那一个罗马帝国，那是指着将来要复兴的或者要复国的罗马帝国说的。那么那特别指着这个在旧的罗马帝国版图范围之内要复兴起来的那个帝国来说的。所以这就是等到这个就还没有发应验，这就是所谓远期的应验。那这个要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才要应验。所以弟兄姊妹，你很清楚吗？现在你知道说有一天那个兽要从海里上来，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很明显告诉你说，将来敌基督的国应该就是罗马帝国的复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把钥匙。我们怎么知道呢？那个下的断案就是根据但以理书的。那么而且呢，这里头有死角，所以如果你把这一段圣经跟启示录第十三章一对照的话，那你很清楚，那把钥匙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当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第十二、十四、十三章了，你记得吗？他说，我所看见的时候，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说过了，那个狮子呢乃是巴比伦，代表巴比伦，巴比伦帝国。熊呢是代表波斯帝国，而豹呢是代表希腊帝国。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罗马大帝国实在说来呢，它拥有了巴比伦大帝国的象征特点，也拥有了波斯大帝国的特点，同时也拥有了希腊大帝国的特点。那这个可以说，他们整个希腊大帝国、波斯大帝国、巴比伦大帝国的集大成就集中在哪里？就集中在罗马帝国身上。那么将来有一天，我们知道，当这个帝国要复兴的时候，他可能不用这个名字，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个性质、那个里面的光景、那个里面那个残暴凶残的情形，那是等于巴比伦加上希腊加上波斯大帝国加在一起，那么这个就变成它的形状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敌基督那个最狰狞的面目。那么他所统治的国，所有他下面的附庸国，那个光景就是这样的光景。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这段圣经的话，那么这个要这一段就很清楚了。所以这样的话，你再来读十三章敌基督难不难？一点都不难。但是你一定要记得这把钥匙在哪里？这把钥匙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啊。如果大家，当然我们如果没有讲第二章，大家到第七章还是不会清楚。可是事实上呢，这两件事是一件事。那么这样我们就会知道，那只兽呢从海中上来，那么就是指着将来那个罗马帝国要复兴所要复国说的。那么我再说，我再强调啊，不是真正罗马帝国复国，不是说将来有一个名字叫罗马帝国，不是。那么也许呢，他这个当初有很早有人就以为那是德国，有人以为这样啊，就他可以不用那个名字，但事实上他是继承了罗马帝国的精神啊，那么用铁腕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他的领袖呢，可以说是世界最后的一个独裁者。那么我想这个呢是很重要很重要。那么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是用但以理书来解释启示录。那么我们已经说，我们也看过这个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呢，是用启示录里面的七来解释，是彼此来解释的。那这样呢，我想我们就能在神的话语的光中就能看见亮光。那这个我们对于启示录呢就慢慢的就开始明白，就开始清楚了。好，这个是第十三章。我们再来看第十四章的一个表号，刚才我们所看的是十三章的表号，十四章十四章我们从第十七节读到二十节，我读给大家听。 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那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快镰刀来，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这个是念榨还是念做？榨，在大酒榨中，那酒榨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那这里我们记得有一个表号，就是酒榨。啊，这是葡萄。我再说一遍，来收取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么这个酒榨很明显是一个表号。那我想呢，这个我告诉读两节圣经就可以了。这个也在约珥书里面。啊，我们看看约珥书第三章。约珥书。应该是1071页，约珥书第三章第13节，不是，这边1070页，不对，第三章抱歉，第三章13节应该是翻过来，13节，开镰吧，因为庄稼熟透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啊，我想这是一个地方。如果你要明白启示录，第14章那里的酒榨，那么这个是一把钥匙。再给大家一把，就是在以赛亚书63章。以赛亚63章。第1节到第6节，我读给大家听。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专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揣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正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揣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我想这个说明已经很清楚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再来读启示录第14章那里讲到酒榨的时候，你的这两节圣经是很重要的一个暗提示。好，我们现在再来看第15章，启示录第15章。或者我从第二节读起，好不好？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意在承载。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那么这里我们特别看摩西的歌，这里讲的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那羔羊的歌呢，就是下面那个歌，这个很清楚，这个圣经已经很明显就解释了，所以这里有两个歌， 一个呢是仆人摩西的歌，还有羔羊的歌。羔羊的歌就是下面的歌：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主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你，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这是羔羊的歌。但是呢，摩西的歌在什么地方呢？那么这个钥匙要到旧约里去找才可以，所以这点很重要。那么我们如果要知道摩西的歌在哪里呢？我想很清楚的，我们好不好看一看第十七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五节十五章十五章。十五章，第十五章第一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然后下面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唱到第十八节。那这是一个地方告诉我们摩西的歌。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把钥匙。第二把钥匙呢是在《申命记》。32章，生命记32章，生命记32章，那诸天那第三，我们回头读31章第30节。摩西将这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诸天哪，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然后你一直读一直读，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么整篇你一直读呢，读到43节，那这个也是摩西的歌。所以大家记得，当你要明白这个启示录第十五章那里所说的摩西的歌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答案，一个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一个是在32章。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回去好好把它读过。那么这个呢，如果你们好好的努力的把这些作业都做过，我相信我们对启示录呢就有一点点的认识，有一点大概的认识。好，现在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看第十六章里面的一个表号。我们平均几乎是在每一章里面选一个啊，有的我们也不一定每一章，我们尽可能在一章里面选一个。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出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惊醒看守衣服免得屈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好，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段圣经读了以后，那么特别我们知道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波拉达的河河水要干掉。这个波拉大的河，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幼发拉底河，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幼发拉底河。那么这里说到幼发拉底河要干了，那么这件事呢到底是凛然解呢，还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么这个我们需要别的地方圣经来解释才可以那么我想我顺便的说一下，那么到了第六个碗的时候，就是可以说是哈米基多顿的前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东方的王啊，就是东方的联盟，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指着今天中国这一代，我们不知道，指着这一代的联盟说的。 那么等到这个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这个北方的联盟要从北方，然后西方的从欧洲过来，然后东方的联盟呢是特别要经过尤法拉底河的。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今天大家去访问这个中东一带，尤法拉底河是又宽又大的河。那么为着让这些东方的联军和联盟的军队啊，能够到了哈米吉多镇这个会师，他们一定要划横过什么？一定要横过这个尤法拉底河。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就是第九章所说的两万万的马兵，这是两件同样的一件事。我们好不好？大家再回头来看第九章，你看啊，第九章，你第九章你特别注意啊，第十三节，第九章第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那这个波拉大河就是尤法拉底河，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一年零一个月零一天零一小时，这个我们说这个某字在希腊原文没有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到了一年一个月零一个一天零一个小时的时候，要杀人三分之一，马军两万万。我们知道这个就马军两万万，就是那个东方联盟所带的这个军队，他们的数目我也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我再说你们好吃的人，这个是狮子头，圣经狮子头就在这里。那么这个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害人的三分之一。那么我们知道，让我们记得这里的这个情形呢，实在说来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指着东方的联盟过来的时候的情形。那么这个马其实也不是马啊，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这个马车也不是普通的马，就像蝗虫不是普通的蝗虫一样。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军队里面大概所配有的军队就像今天的紫光，所谓镭射光一样。你若仔细看这里的描绘啊，但是我想我们现在重点不重在这里，我们重在重点就是说，有一天呢，这个尤法拉底河啊要枯干的。那么我们如果再回到第十六章哈，十六章我再读一下，弟兄姊妹会清楚。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出来，那日出之地我们不知道是谁。那么在世界大战的时候啊，大家很容易就想到日本，因为日本的国旗呢是个太阳旗啊。但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个东方联盟里面到底，如果就着人数来多两万万的话，那么中国好像有份在里面。如果是从日出之地来，如果那个真的就像这个大家所想象的是日本的话，那么也许日本也在里面。但是无论如何，他说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就是东方的来的，他的众王预备道路，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到了时候尤法拉底要干掉，然后他们要走干地，就跨过了约旦尤法拉底河，他们就来到了阿基米多顿来会师。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最后第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么这条路呢是从东方过来的啊。那么特别大概从远东中国这个日本这一带，那个时候一定有一个结盟，那么这个联盟呢，然后就带着大概是两万万马兵，那么那个配备呢，我们说这个河，因为如果这个河挡住他们过不来的，那么大概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大概那个时候我们根据等一等我们就会读这几个地方，因为这个钥匙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说到了那天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晓得说大概呢，以色他们这个东方的这个联盟过来的时候啊，这个水干掉应该也是神迹似的，就像以色列人当初要过红海的时候，红海干掉了，然后过这个约旦河也干了，让以色列人走干地。那么那个时候呢，大概这件事情也要发生。那么你说这个钥匙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有没有地方？圣经有没有地方告诉我们这件事呢？有，你一定要把好几个地方把它连在一起，我想我们就会知道将来这件事情要发生的啊。那就是以赛亚第十一章，你来看以赛亚第十一章。 以赛亚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我们注意看一下，第十一章第十五节，大概是222页，822页，第十一章十五节，耶和华必使埃及海还什么？这是念什么？海岔枯干，这个是轮手用暴烈的风使大河分成七条，令人过去不致失脚。那弟兄姊妹，这个大河就是指着幼发拉底河所，就是巴拉达河所的。所以那一天呢，你看见不光是埃及发生事，你发现这个大河幼发拉底河也要发生事。神要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成七条，让人经过去不致失脚。所以你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就知道说那一天呢，等到东方联盟过来的时候，你知道说神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神在环境上是这样的预备的。那这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钥匙啊。我们知道这个暴热的风呢，暴热的风要使大河呢分为七条。我顺便说一下弟兄姊妹，这个圣经里面有东风，有西风，有南风，有北风。那么中国呢，我们讲的东风呢是个好的风，因为中国我们常常有句话说，这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为什么东风是好的风呢？因为我们中国东边靠海，所以海那边送来的风呢，那一定把甘霖带来的，所以我们每次想的东风呢都是好的风。可是不要忘记圣经里面呢刚好和我们相反，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啊，它西边靠海，西边是地中海，所以呢讲到西风的时候啊，那是把什么？是把甘霖的风带过来。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利亚多少年没有下雨了，还记不记得那个故事？那么他们有人在加密山上看呢，你知道有一个手掌大一样的云从哪里过来啊？从海那边过来。那时候有一阵风啊，把这个云慢慢的送过来，那阵风什么？是西风。所以圣经里面的西风呢才是把甘霖带来的风。但是不要忘记圣经里面的东风啊乃是什么风呢？因为以色列东边呢是大的沙漠，所以呢当吹起东风来的时候啊，就是暴热的风。你记不记得约翰不是约拿呀，有一次就是因为暴热的风啊，就把他吹昏了头了，到时候他要求死。那你就知道那阵风呢就是圣经所说的东风。那么这个和我们今天中国所领会的东风不一样，那就是暴热的风。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那次约拿他不是昧着自己，他这个违背自己良心，神叫他往东叫他往尼尼微去，结果他往西去。那么他昧着自己的良心，他把自己良心贿赂了，结果呢在船底就睡着了。那么那次谁把他摇醒的？神自己把他摇醒的。那么圣经说神就抛了一阵风，然后呢海就起了狂浪，后来呢那个故事就发生了。那么你读诗篇第48篇，你才知道那阵风啊原来是什么，原来是东风。神呢让东风兴起，然后就打破了他师的船只。为什么？要把约拿叫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没有放松约拿，其实那次神可以很快地解决了约拿，但是虽然约拿的良心沉睡了，神把他摇醒的。那么那次神的做法是用东风来吹的。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用暴热的风，那是从沙漠那里卷来的风。那这一阵因为是个狂热的风，是个暴热的风，结果你到了有一天就要把什么？就要把这个河水呢就干掉了。大概如果我们读圣经没有读错的话，你知道说到了第七个晚的时候，到第六晚第七个晚那个时候啊，有那个时候的情形啊，我们如果读这个启示录的话，那个的光景啊就像这个科学家们他们预测，如果这个宇宙啊不是我们的主在那里回来干涉它的话，如果让它这个自然的发展的话，最后有一天也要结束的。那么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就是太阳啊慢慢的又越来越靠近地球，所以那个时候呢人呢、活在地上像火烤一样，
那么在这个时候，当最后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那么很可能呢，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说过，因为我们的主来了，所以就把那个所要该发生的事情都要发生，不过把它时间缩短了。那科学家说要多少万万年以后这个事才发生，这个你要觉得太阳要烤你，那么现在你不觉得太阳在烤你，但等了有一天你会觉得太阳在那个好像烤着我们。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主不再来的话，最后这件事要发生。但是呢，因为我们的主早日回来，所以就把那个日子缩短了，那个事情还是要发生。科学家们所预测的是最后还是要发生，所以那个时候呢，太阳离开地球就近很多很多。所以呢，在用暴热的风，在因为这个太阳烤的缘故，所以那个时候很容易就把幼发拉底河就弄干了。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呢，他们这个东方联盟就从那里就经过了。我想但愿这件事不发生在现在，如果发生在现在，也许我们的儿女就要走那条路。但愿不是这样，但愿不，我相信不是在今天啊。所以我们但愿，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根据圣经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啊，应该是这个是指着这个东方联盟这件事说的。那我想我再给弟兄们几节圣经好不好？那么关于这个的，你一定要好几节圣经加在一起，你才会有把握啊，你我才会有把握。那就是以赛亚书第44章，以赛亚书第44章27节，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要使你的干江河干涸。那我们知道这个干呢，就像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知道神对有一天要对幼发拉底河说，深渊你干了吧啊。还有呢，就是耶利米第50章38节，我想我们就不看了好不好，为了节省时间大家记一下就好了。耶利米50章38节，还有呢，撒加利亚书第10章第10节跟第11节，好，我想这个记住就好了。那么这个大概是几把很重要的钥匙，就是讲到有一天呢，幼发拉底河要干掉说的，那么就为这个东方的联盟就铺了一条路。那么这个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不要忘记了哈，这两件事，马兵两慢慢在第9章，但是呢，幼发拉底河枯干呢是在第16章啊。那么这个非常的重要。好，那么第17章呢，我们再找一个表号，第17章。第17章第12节，17章12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那么这里很清楚啊，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个十角就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敌基督那个十角，那也就指着将来他的附庸国说的。那么不过这个十个角呢，也是十个王。那么这件事情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的话，就能够得到更多的证实。我们好不好看一看但以理书第2章，但以理书第2章第42节。我想不用不着看第2章，第7章就够了啊，第7章我想就够了。但以理书第7章第24节，第二十四章啊，第七章24节，至于那十角，就是你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看见吗？后来又兴起一王。那么这个一王呢，与先前的不同，他比制服三王， 他必向至高者所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载。那大家看，如果你仔细地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又兴起一王就是指着什么？比基督说的，那么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十王，那么这个大概将来就是指着将来十个在共同欧洲共同市场里面的领袖说的啊，这个附庸的国说的。那么你看但以理书是这么说，而且也讲到一载、两载、半载，那么启示录呢也是讲的一载、两载、半载，所以你把两个地方圣经读了，你知道它是相同的，所以呢更是指着一件的事情来说的。好，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来看这个下面我想我们看一看这个第二十章，二十章里面，那这不一定是表号哈，我是觉得重点我稍微点一下。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看看啊。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下面，与基督作王一千年，我们特别注意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一千年，我虽然是用表号，但事实上它不是个表号，不要忘记它，就像刚才那个幼发拉底干掉一样。那么有的人认为这个千年是个表号，根本没有这一千年，所以呢在基督徒中间有的人是不相信将来有千禧年的，不相信有千年国度，不相信。那这个就是指着这个什么千禧年，千年国就是指着这当这个经世完了，在永世还没有开始以前有一千年的时间，那这一年这一段的时间呢，有人称它说千禧年，有的人呢就说这一段叫做的千年国度所在的地方。那么不要忘记，在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神的儿女们中间有三班人，一般人是相信有千禧年，那么认为说主耶稣在千禧年还没有来以前来了，是主耶稣的再来引进千禧年的。那么有一班弟兄姊妹是相信说主耶稣在主就是主耶稣是在这个千禧年完了以后然后才来的，那么这两个不同的看法很有关系。那么特别是有的基督徒认为说千禧年呢要引进主的再来的，不是基督的再来引进千禧年，所以他们认为说今天如果你在地上的话应该让基督的美丽从我们身上彰显，那么大家应该努力的参政，努力的改良这个社会，那么到了一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会来了。那么这个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那么还有呢就是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有千禧年，认为说这里一千年呢乃是一个表号。那么弟兄姊妹，我只能说我个人的领会，我个人是相信这里的千禧年是有的，就是这个是字面的千禧年啊，你很难的把它解释掉，我想非常非常难的把它解释。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几个地方的圣经，特别几把重要的钥匙，我想我们看见那个千禧年是很清楚的。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是基督再来引进千禧年，还是千禧年引进基督的再来呢？我相信启示录应该自己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复。
但是现在我们先看几把钥匙好不好？这个我们需要看一下，然后我们才能够我们才能够下断案啊。那么我们先把几个地方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第44节，但以理书第二章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那么这个国不要忘记了，这个国就是千禧年，千年国的开始，就是千禧年的开始。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么如果你相信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是基督的再来才引进千禧年，才引进千年国的啊。如果你相信这样的解释，然后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27节，第七章27节，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你看见没有，这里有一般人，是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那这个国呢，就是特别是千年国所开始，一切的掌权都比侍奉他顺从。那么这个又是一个地方的圣经。然后我们再来看耶利米，耶利米第三章，耶利米第三章第17节，第三章第17节，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那么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千年国属地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弥赛亚国，那就是指的这里，就是这里所说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23章，耶利米23章，耶利米23章第5节，耶和华说日子，就是911页哈，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应该是第3章，哦，对，没有错，第25节，对，就是这里。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我们的这就是指着主耶稣回来以后他得果说的。那然后撒加利亚第14章，撒加利亚第14章第9节，14章第9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
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有一天这件事要实实在在的要实现，那就是千年国的时候啊。这是第十四章第九节。然后以赛亚第二十四章，以赛亚二十四章，二十四章，以赛亚二十四章第二十四章二十三节，二十四章二十三节。那时日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这也是指着千年新年说的，千年国说的。然后第九章，以赛亚第九章，以赛亚第九章第七节，他的政权必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不要忘记了，这个也是指着千年国说的。然后米迦书，米迦书米迦书第四章，那是在第四章第七节，那是在新约两节是圣经一千零八十九页。米迦书第四章第七节，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圣之名，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名。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上，要在锡安山做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也是指着那个时候说的。然后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我们目前暂时先看这么多就可以了。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第七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埋葬他们君王的尸首。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也是这段圣经呢，应该也是指着将来应验在将来的千禧年来说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有的人相信读圣经的人，很多人相信这个以西结所看见那个圣殿呢，应该是在千年国里面的圣殿啊。那么这个大家要注意，所以那个圣殿和今天耶路撒冷的圣殿都不大一样啊。那么关于千年国呢，我想暂时就说这么多，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会再来看，但这个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就是讲到千年国的时候，那么启示录第十二十章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好，现在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两个，一个呢就是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 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那么这里特别指着圣城耶路撒冷说的，这里特别指着那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那么刚才呢是那个的形容。那么这把的钥匙在什么地方呢？那我个人相信这个圣城将来是就是按照字面有这样的一座城，并不像有的弟兄姊妹，有的人是相信它是完全零然解啊，完全没有，就是完全是一个零然的解释。我们现在找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是在以赛亚书第60章，这非常重要。讲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你看见那把很重要的钥匙在哪里？在以赛亚60章。以赛亚60章，那么我想我们呢特别读几个，应该要读全章的啊。不过呢大家好不好，现在我们一手啊按在以赛亚书第60章，一手呢翻在启示录21章上，好不好？21章就是375页按在上面，然后我们两边呢稍微对比一下。我想我们集中的再把启示录第23节到25节再把它读一遍，好不好？我再把它读一遍。那城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光。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要把这些通通要把它看清楚了，这是这个可以说这是耶路撒冷城的特点。但那个钥匙在什么地方？那个钥匙很明显呢是在这个以赛亚书第60章里面。我们好不好看第19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启示录刚才第十二启示录22章那里说，21章那里所描写的啊，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我们刚才那里说未见城内，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你看见没有？整个耶路撒冷城是个新的灯，是个大的灯台。然后呢我们下面，你神要为你的荣耀。20节，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那这个就是特别指着最后新耶路撒冷城说的啊。然后呢我们，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19节20节。那么如果你再看第三节，你看第三节也是这样。第三节回过头来看第三节，万国就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所发现的光辉。弟兄姊妹，这个节圣经要和哪一节圣经对照呢？和那个启示录第21章24节对照的。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这就是刚才那节圣经，你看这就是那节圣经啊。还有第五节也是一样，也是指着新耶路撒冷城的样子，那个时候的情形。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清楚吧？还有极大的羊群都必聚到你那里。那么泥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台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没有殿，但是主神全能者和以羔羊为城的殿。而且呢圣经说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那就是刚才那些所形容好像一种进贡的情形，
一种进贡朝贡的情形，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荣耀的。那么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你读第十六节也是一样，这个十六节也是说到那个时候的情形。你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弟兄姊妹，这个完全最后的应验是指着将来那个新耶路撒冷说的，很清楚。那么还有一点，我想再读一句就很清楚，就十一节，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那么就是第二十五节，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如果只要明白启示录二十一章那里的圣城，一定要对照以赛亚六十章那里所形容。所以以赛亚六十章那个预言是一直说到什么？说到最后那个启示录最末了的一幅的景象。好，现在呢，我们来看最后的一个，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呢，就是生命河和生命树。那么我们这是两个很重要的表号啊，但是事实上我再说，虽然它是表号，但是将来一定有的，不是说光是个表号就完了。我们说将来一定在神的城里面有一棵树，还有呢一道河。那么这个我们看一看第二节，二十二章第二节啊，第一节好了，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的那边、这边和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那么这里很明显讲到生命的河的水，也讲到生命树。不过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想啊，到底这个怎么一回事，恐怕你们在座的不知道有没有，我倒希望你们在座会画画的能够试试看，你很难呢能够把那个你很难呢把这个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把它描绘的。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啊，这个街道只有一条是单数的，街是一条只有单数的，河呢也是一条。那么最有意思的就这个生命的河啊，是在街道的当中，你们能不能想象得到，就这么一条。而这一条的街呢，要经过那个十二个门，每一个门都是个珍珠，你们好好想想看。那么这个生命，这个然后呢，神是从那个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那么在河的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那生命树又是单数的，那我问大家，怎么可能在河的这边有生命树，在河的那边又有生命树？那应该是多数的生命树才对，但是只有一棵生命树，怎么会一棵树生命树是在这边也在那边？所以有的人猜想说，这棵树呢应该像葡萄树一样，如果是葡萄树的话呢，可以在这边也可以在那边，因为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大概是这样，我们不敢说啊。那么那条路呢，大概是我这个旋转而上的一条路，在这个街面上的那个，在街面上那条路呢，刚好那条路是围绕十二道门的，然后那个慢慢的往上升。那么你会发现说，实在说来呢，那个当它往上升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生命树刚好在当中的。那么然后它的果，那个生命树呢，它是这边也有那边也有，那么大概它这个藤蔓，这个藤子呢就爬满了两岸，大概是这样，然后呢一直就到了宝座。但是我想弟兄姊妹，你能想象不能想象都不要紧，但是最要紧的在哪里呢？最要紧的就是说这里呢有生命树，也讲到这个生命的河。那么弟兄姊妹，我想关于生命树，那么关于这一段的圣经呢，当然你需要创世纪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那么还有一个钥匙常常我们大家忽略了，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应该是以西结书。我们好不好看看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真正这是应该是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那个最后的应验。 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好不好？第一节，他带我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槛下来，这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轴，使我趟过水，水到蒯子谷；又量一千轴，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西；再量了一千轴，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轴，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了可浮的水，不可烫的河。第六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到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到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流去，必下到阿拉伯、阿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第九节，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活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莲，都做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水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段圣经实在说来，最后是讲到什么？启示录二十二章给我们看见，不光有生命河，而且有生命树，那个树上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如果你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的话，两段圣经放在一起的话，很清楚，弟兄姊妹，最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那幅图画，就是以西结第七章所给我们看见那幅图。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这给我们看见说，在启示录里面，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有一卷书是个很重要的书，就是以西结书。因为以西结写这本书的时候，以西结被掳了，整个神的见证已经荒凉了。那么老约翰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见证也已经荒凉。神是在以神见证荒凉的时候让以西结做先知的。以西结所做的工作是补王的工作，你看见约翰所做的工作也是补王的工作。那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发现说，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整本的以西结书，一面解释了约翰福音，另一面也解释了启示。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结束的，到最后你看见那一幅图画，是特别是在约翰的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的启示，约翰的启示录才给我们看见生命的丰收。你如果真的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你才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所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是到了启示录才给我们看见那个丰收。而那一幅图画呢，乃是用以西结第四十七章那个图画来描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把这两个地方对照着来读。那这样呢，我们对于新耶路撒冷，特别圣经里面最后的一幅图画，我们才有很深的认识。那关于这一点，我想以后我们会在特别的时候，特别有一次，我们要用一次的时间，我们特别从以西结书来看约翰福音和约翰的启示录。那那个时候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那里面有许多很宝贵的点，我们今天呢没有时间去读它啊。 那么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几乎呢，把这个启示录里面几个重要的表号，大概都把它读过了。你把它读过了以后呢，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这些表号都有它的解释。这些表号都是圣灵亲自为我们解释，有的钥匙就在上下文，有的钥匙在与启示录里面，有的在启示录别的章节的里面。那么如果我们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一点的难处都没有。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你看见说这本启示录不是一本封闭的书，乃是一本开启的书。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那么下一次我们大体的表号略略的，大概从第一章一直看到22章，很快的这样看过一次。那么下一次呢，我想我们要再花一次的时间，这一次呢，我们要来看两个表号，就是这个表号需要花一点的时间。那么我觉得我这样做的时候，也给弟兄姊妹做一个示范，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能够明白启示录。那么这三次我们所讲的是零碎的，但这下一次呢，我想我们稍微完整一点来讲它。那么然后呢，我们牵涉的面要稍微广一点，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盼望一同来看这个启示录第13章两面的里面的两只兽啊。所以盼望大家回去呢，把启示录13章一直看到17章，如果可能的话，你们多读几遍。那么特别在13章17章来回多读几遍，特别13章跟17章，如果可能当中也读一点也很好。但是我们下一次的重点呢，要集中在两只兽，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兽，一个从地中上来的兽。那么这里面也包括666，也包括那个兽名和兽名的数目，那个通通要在里面。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表号很重要，我们需要从这里面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下一次呢，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各方面都准备好。我有一个感觉，觉得礼拜天是大家最忙碌的一天，如果可以的话，大家能够尽可能争取几分钟的时间，能再好好休息一下。如果我们能小睡10分钟、20分钟，我相信对这个聚会一定有帮助。那么尤其下一次，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每一个人头脑是很清醒才可以，因为这个题目太重要了。我们盼望如果主愿意的话呢，因为关于敌基督呢，关于那两只兽，那么我们不光敌基督，因为第一只兽指的敌基督，第二只兽指的假先知说的。那么我们要来看到底呢是怎样的一件事。我们不知道一次能不能说完啊，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太多的话要说。那么这里面尤其呢是要特别是要解释这些表号，那么你看见需要整本的圣经来解释它。那么等到我们把这两只兽看过了以后呢，那么我想关于表号的，我启示录表号我们已经有一个基础了。那么然后弟兄姊妹再读圣经呢，我相信启示录就不难。那么等到我们讲完了表号以后，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启示录特别的结构，你看见它的结构和别的结构不一样。那么然后呢，我们从那里面找到一些的特点，那这样我们对启示录可以说越过就越清楚了。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觉得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师。我们仰望你，圣灵真是把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好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能越过越明亮，越过越清楚。我们仰望你把回头的亮光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今天所交通的，我们求你使用，若合乎你的心意，主啊，但愿这些话能够出去做工。主啊，叫我们能够更明白你自己的话，为着下一个礼拜我们要蒙恩典，我们先在这里向你祈求，但愿我们的心情能够准备好，能够接受你所为我们预备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